2017年，孙政才在重庆主政期间被视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他的仕途轨迹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几乎无可挑剔，农学博士出身，在地方历练多年，政绩数字漂亮，政治表态一贯正确。然后在一个普通的夏日，他被接受组织调查，从此消失于公众视野。一年后，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有人说得清楚他究竟在哪个时刻以哪种方式越过了那条线，这条线本身也从来没有人画出来过。孙政才的案子并不特别，特别的只是他曾经离权力顶端那么近，在他之前有薄熙来、有令计划、有周永康，在他之后还有更多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曾是这个体制倾力培养、委以重任的政治精英。落马的方式则整齐划一，地以腐败为名。一个执政超过70年的党，以这样的频率消耗着自己最重要的干部资源，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认真对待。如果每隔几年就要清洗一批高级官员，有两种可能：第一，这个党确实腐败到了这种程度；第二，这个党在用腐败的名义处理政治问题。两种可能都成立，但第二种往往更接近真相。中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执政党体制，管辖14亿人口，调度规模庞大的国家资源。这样的体制离了精英根本转不起来，他需要有能力的官员执行复杂的治理任务，需要有头脑的经济学家设计政策，需要有技术的工程师推进国防现代化，需要有影响力的知识人为其叙事背书。精英对他而言是真实的功能性需求，然而体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安全的。这个体制的底层恐惧是，任何人只要积累了足够的威望、资源或独立影响力，就构成潜在的威胁。这种恐惧在毛泽东时代以暴烈的方式呈现，在邓小平时代以相对克制的方式运作，在习近平时代则以制度化的名义重新扩张，方式在变，逻辑从未变过。结果是一个持续上演的悖论，他越是打压精英的独立性，精英就越是对他缺乏真实的效忠，他越是感受到这种效忠的虚假，就越是需要加强控制。这个循环70余年里一直在转，转到今天，转速比以前更快了。在任何一个正常运作的政治体制里，官员的晋升都有相对可预期的规则。规则本身或许存在缺陷，但他们的存在给了官员某种基本的安全感。只要按照规则行事，就不会莫名其妙的垮台。中共的晋升体制在形式上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年龄限制、任期规定、考核指标、组织考察。这套程序确实在运作，但它同时运作在另一套机制的阴影下。那套机制的名字叫做上亿，考核指标可以量化。上亿无法量化。一个官员的 GDP 数字漂亮，但他的庇护人失势了，这个数字变成了包袱。另一个官员的政绩平平，但他在某个关键时刻站对了队，仕途反而顺畅。这是中共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清楚，却没有人会公开说出来。这套机制最致命的地方是它摧毁了官员行为的可预期性。一个官员无法通过遵守规则来确保安全，因为规则本身随时可以被重新解释。他能做的是持续揣摩上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让上级满意，而不是把事情做好这件事上。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发动的反腐运动，在这个逻辑上走到了极致。打虎拍蝇的口号响彻全国，落马官员的级别之高、数量之多，确实前所未有。但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没有被认真回答，为什么这些在各个权力岗位上经过层层审查，被党视为可信赖干部的人，同时也是腐败分子？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中共的晋升机制长期运作在一套潜规则体系里，送礼、买官、利益输送是这套体系的运转润滑剂。习近平的反腐运动针对的腐败是这个体制自己制造的腐败，因此反腐的选择权在谁手里，远比腐败本身更有政治意义。哪些人被查，哪些人被保，这道选择题的答案透露出权力重组的真实意图。王岐山主导中纪委的5年是这个机制运作最为透明的一段时期，老虎们的落马时间节点与政治局的权力格局调整高度吻合。周永康在常委退休后才被查处，打破了此前行不上常委的不成文惯例，信号意义极为明确，过去的保护伞已经撤销，体制内没有真正安全的位置。这个信号传递给在任官员的内容是复杂的，表面上他在说腐败必被追究，要廉洁自律，实质上他在说你现在的安全感来自于现任最高领导人的庇护，而不是来自于任何制度性保障。 这两层含义叠加在一起，产生的是强化效忠而非制度遵从，是人身依附而非规则认同。中共的政治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自延安时期起，不同的政治派系就在这个党内共存，以各自的资源网络争夺影响力。派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平衡的产物，也是权力博弈的手段。但派系政治在中共体制里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了官员一个攀附的节点，也给了他们一个共同出事的理由。一旦某个派系的核心人物遭到清洗，整个派系都会进入被怀疑的状态，原本的政治资产瞬间转化为政治负债。习近平上台后，共青团系统受到系统性压制，这个过程尤其值得观察。共青团是胡锦涛的政治基础，团派官员在胡温时代的政府中占据了大量要职。习近平执政早期，通过削减团中央的财政经费，降低团干部的晋升通道，压缩共青团在宣传话语中的存在感，将这个曾经极为重要的干部培养体系边缘化。胡春华曾被视为第六代领导人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里被降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其后更几乎从重要政治议程中淡出。他的尴尬处境并非源于个人失职，而是源于他的政治标签太过清晰，这对所有政治精英都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警告。在中共体制里，你不只是你自己，你还是你的来路和你的庇护人网络。当庇护人的政治地位下降，你的政治空间也随之收缩。与此同时，你又无法公开表达对这种处境的不满，因为不满本身就是另一种政治风险。一个精英在这种结构里会学到什么？他会学到，真正的安全来自于直接向最高权力表忠心，来自于把自己的命运绑在最高领导人这一棵树上，而不是依赖任何中间层级的庇护关系。这套逻辑的最终产物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在政治上表现为直接效忠个人，而非效忠于制度本身。这对一个需要长期稳定运转的庞大官僚机器而言，是一种效率损耗，也是一种隐性风险。2019年12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在内部群里发出了关于不明肺炎的预警。随后他被警方传唤，被要求签署一份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的训诫书。这件事儿通常被解读为一个医生被权力压制的悲剧，但他还有另一个维度，签署那份训诫书的警察以及下令压制消息的武汉市卫健委官员，他们是出于主动恶意，还是出于对体制规则的机械执行？答案大概率是后者。在中共的维稳逻辑里，负面消息天然需要压制，因为负面消息意味着主政者没有把辖区管好，意味着考核数据会受影响，意味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印象。那名警察按规则办事，那名官员按规则报告，结果共同制造了一场本可提前介入的疫情灾难。维稳体制把官员塑造成了一个特定类型的角色，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上级对辖区的印象，而不是解决辖区里真实存在的问题。 GDP 数字要好看，信访数量要压低，群体性事件要清零，舆论要稳定。这套指标体系在实际执行中必然催生数据造假，而数据造假本身又永远是上级手里可以随时启动的把柄。武汉的疫情初期处置把这个逻辑的代价展示得极为清晰。李文亮死后，有两名官员被免职，然后这件事就被划入历史，没有人真正追究这套制度设计本身。接下来同样的逻辑在别处继续运转，官员们继续在说真话与保释图之间做着相同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答案几乎是被体制预先写好的。有一个场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反复出现，私营业主把营业执照藏在床垫下面，因为他们不确定明天政策会不会变，那张纸能不能保住自己的生意。这种恐惧并非无中生有，1976年到1992年关于私营经济是否合法的争论从未真正停止，政策的钟摆随着政治风向摆动，让所有下场做生意的人都明白一件事，他们是在一个随时可以改变规则的游戏里讨生活。这种脆弱性并没有随着私营经济被写入宪法而彻底消除，写进宪法的是文字，而文字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中国语境里从来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2003年中共在修宪时明确保护私有财产，2004年郎咸平与顾雏军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把产权问题推上舆论台面，到了2007年物权法颁布，媒体的标题是历史性突破。然而同年，辩护律师在某些敏感案件里开始遭遇无法联系到当事人的困境，司法程序的独立性空间已经悄悄缩小。这两条线索是同步运行的，一边是法律文本的完善，一边是法律执行的选择性。民营企业家在这个夹缝里学到了生存的规则，不要让自己的企业大到引起政治关注， 或者如果已经大到那个规模，就要确保与权力有足够深度的利益绑定。后一种策略在2012年之前曾经有效，企业家向地方政府官员输送利益，官员为企业提供保护，这套非正式契约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均衡。它的代价是企业家的财富始终缺乏真正的法律保障，它的隐患是一旦保护关系破裂，所有的利益输送记录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把这套均衡一刀斩断，他告诉企业家，你曾经以为的保护关系现在是你的犯罪证据。这个反转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它针对的不是制度性腐败本身，而是腐败关系网络中某些特定节点。这个过程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新的不安全感。过去，企业家至少知道如何通过关系维持安全，现在连这条路也可能随时成为陷阱。结果是，大量民营企业家开始在心理上与体制保持更大的距离，即便表面上的配合依然到位。世界银行2023年的营商环境数据显示，中国在合同执行与少数投资者保护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远低于其整体排名所反映的平均水平。这组数字背后的含义是制度性保障的实质性薄弱。而这恰恰是每一个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家在办公室里独自思考时最清楚的事情。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了一段演讲，他把中国的银行比作当铺思维，批评国内金融监管机构对创新的压制，预期不算收敛。演讲之后，准备以370亿美元规模上市的蚂蚁集团 IPO 在11月3日被突然叫停，距上市仅剩两天。这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压缩之紧，信号意义之明确，在中国商业史上几乎没有先例。没有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家通过所有审查程序的公司可以在两天前被叫停，也没有任何监管文件明确说明问题出在哪里，有的只是一场演讲和随之而来的一场清算。随后数月，阿里巴巴接受反垄断调查，最终被开出182亿元罚款，被要求在3年内完成全面整改。马云本人几乎从公众视野消失，中国商界从这件事里读到的信息无需任何官方解读。无数次私下对话、投资人会议和创业圈聚会里，同一个问题被反复讨论，边界在哪里？答案是没有固定的边界，边界由政治意志决定，而政治意志随时可以移动。张一鸣在2021年辞去字节跳动 CEO 职务，官方声明称是为了专注于长期战略。黄峥在2021年辞去拼多多 CEO，官方声明称是为了做科研。刘强东逐步淡出，由职业经理人主导日常运营。这些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窗口里做出了相同性质的选择，如果说这只是巧合，未免太过牵强。他们往后退是因为体制用马云的案例完成了一次无需名言的校准。中国最顶尖的企业家群体在这次校准之后开始把低调当作生存策略，把退出公众视野当作安全边际。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远不止于一家公司的罚款和几位 CEO 的头衔变化，真正的代价是这批有能力创造价值的人把相当一部分精力从创新和经营转移到了政治风险管理。这种注意力的重新分配是无法在任何宏观经济数据里单独显现的，但它是真实发生的。2021年夏天，共同富裕这个词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官方媒体上。与此同时，对教育行业的双减政策，对游戏行业的未成年人时间限制，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调查，对房地产行业的三道红线监管密集地在短短数月内相继落地。媒体的第一反应是把这一系列政策解读为社会公平导向的政策转向。这个解读并非全错，但它遮蔽了一个更重要的逻辑。被打压的行业有一个几乎一致的共同特征，他们都在政治控制之外积累了超出常规的社会影响力。教培行业掌握了教育资源的分配权，这个权利在中国父母的焦虑生态里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游戏行业控制着数以亿计年轻人的注意力和时间。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信息流通的基础设施，其算法决定着人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规模使其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大型房企实际上在某些地方的财政逻辑里具有大而不倒的地位。共同富裕打包解决了这些积累起来的影响力，用一个道德上无可指责的口号完成了一次权力边界的重新划定。这个逻辑在中共历史上有一个更早的版本。1950年代初期，中共对民族资本家实施公私合营改造，表面是工业国有化，实质是系统性剥夺资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基础。对资本家支付了赎金，让他们保留了象征性的身份和部分收入， 但实质上剥夺了他们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能力。70年后，逻辑相同，方法更精细。马云们没有被剥夺财产，他们被要求展示政治顺从，被要求向慈善事业大手笔捐款，被要求把企业改造为对党政策更加配合的组织形态。赎金的形式变了，赎金的逻辑从未变过，数字会说话。胡润研究院的连续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移民意愿在2019年至2023年间持续上升，尤以资产规模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群体最为明显。移民目的地的分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规律，新加坡的受欢迎程度在2020年后显著上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长期位居前列，美国因签证环境变化而有所起伏。这批人并非在寻找政治避难，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政治诉求，也没有公开的意见立场，许多人仍然在中国持续经营业务，仍然参加商会，出席政府组织的企业座谈会，但他们把子女送到了海外，把资产配置在了境外，为自己和家人保留了另一个选项，一边赚钱一边跑路，是中国财经圈流传甚广的一句描述，带着一点自嘲，也带着一点无奈。他精准地捕捉了这批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在体制提供的机会里获益，也在体制的不确定性里预备退路。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他们是同一种判断的两面，这种判断的规模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如果只是少数人在做这样的选择，可以解释为个人偏好。当具备相当规模、相当知识水平、相当信息获取能力的群体做出相近的选择，他们是在用行动表达一个集体判断，这个体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无法提供他们认为足够的安全感。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扩大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提出农民的利苦与工人待遇之间的差距问题，措辞并不激烈，却触怒了毛泽东。随后的批判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你这种人就是要靠整才能解决问题。梁漱溟没有被捕，但此后30年里几乎完全失去了公开发言的机会。这个场景的意义远超过一次个人冲突，它展示了中共与知识精英关系的根本性质，知识人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建议，但这个范围由权力界定，而界定权本身不容置疑。一旦有人试图在这个范围之外发言，等待他的是压制，而压制的方式由最高权力者的心情决定，而不是由任何程序性规则约束。这个关系模式在中共历史上一再重演。1956年的百花运动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随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把说了话的人打成右派，受株连者超过50万。胡风的案子更早，1955年，这位文艺理论家因为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文艺政策的意见书，被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脑。意见书里的内容在今天读来不过是对文艺创作独立性的温和呼吁，却在当时被阐释为颠覆党的领导的企图。知识分子从这些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里应该学到了一件事，在中共的体制里，说真话的成本是不确定的，但沉默至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个判断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它在制度层面的后果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把自我审查内化为职业本能，把揣摩话语边界当成最重要的写作技术。2013年，中办下发9号文件，明确列出7个不得在高校课堂讲授的议题，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以及质疑社会主义制度。这份文件在当时并未完全公开，但在高校教师群体内部迅速传播，其内容远比正式公开的政策文本更直接。随后几年里，一系列配套制度陆续落地，党委书记的权力在大多数高校被明确规定凌驾于校长之上，学术任命和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向党委集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各大学的资源配比持续提升，思政课的学分要求大幅提高。与此同时，部分学校引入了课堂监督员制度，允许学生对课堂内容进行匿名举报。2018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一篇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的文章里，系统性的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以及领导人的倒退趋势。随后，他被停职、被拘押，最终被解除教职。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罕见的对全职教授的公开处分。许章润案在高校里激起的反应主要是沉默，沉默本身就是信息。那些看见了这件事的人在衡量了成本之后选择了不说话，这个选择无法被单独谴责，因为它完全合乎理性，但它的累积效果是高校课堂里的真实讨论空间 日益收窄，能够提供严肃批判性分析的学术声音越来越多地从公共讨论中消失。对比一下1980年代，彼时中国高校里有一种特殊的学术气氛，冯友兰晚年重写中国哲学史，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洛阳纸贵，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可以在相对开放的平台上讨论改革路径的争议。这个时期当然也有边界，但边界与今天相比明显要宽阔得多。那一代从文革压制中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一度真实地以为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思想空间会持续扩展的未来。1989年之后，这种判断被证明过于乐观。此后高校的政治管控经历了几个收紧与相对松弛的循环，直到2012年之后进入目前持续收紧的阶段。这种收紧对高校人才结构的影响是隐性的，长期性的。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学者面对日益严格的发表限制和田野研究障碍，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离开或者不回来。海外博士在选择是否归国时会把学术环境纳入计算，留在国内的学者在职业上的关键决策变成了如何在学术诚实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点。这个平衡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2009年到2012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段，微博在2009年推出，用户规模迅速扩大，一批具有独立判断能力、敢于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聚集，韩寒、薛蛮子、李开复、张明以及更多名字，在这个平台上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形成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公共讨论空间。他们的议题涉及司法不公、环境污染、政府腐败以及更宏观的政治体制问题。这个空间在2012年之后开始系统性的收缩，净网行动、微博大 V 约谈、散布谣言拘押，这些行动以不同的名义进行，效果却是一致的。薛蛮子于2013年以嫖娼罪被拘押后，在央视发表认罪声明，这个处置方式具有极强的警示效果，因为他告诉每一个公众人物，你的公开声誉可以用一个与言论无关的罪名来摧毁。到2015年前后，一个微博大 V 格局基本形成，留下来的要么是娱乐明星，要么是忠诚配合的意见领袖，要么是已经大幅降低批评强度的评论者。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批评声音基本转移到了翻墙之后的 Twitter 和 YouTube 上。中共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迁移的发生，他在技术层面持续加强防火长城的封锁力度，在法律层面推动境外内容平台的属地管辖立法，在行政层面对境外平台的中国用户进行断续性施压。这些努力取得了部分效果，但并没有能够完全截断信息流动。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向效应是，管控的收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被管控信息的可信度。当一个名字在国内平台上遭到屏蔽，当一篇文章在发出数小时后被删除，其传播速度和境外受众的关注度反而会上升。这是一个信息压制的内在悖论，压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信号，说明被压制的内容触碰了某个敏感点。过去20年里，有一个在量上相当可观、在质上日益显著的群体，在中国大陆以外逐渐成型。他们在大陆接受了基础教育，在中文媒体的浸润下成长，深度理解中共体制运作的内在逻辑，却因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在境外生活和发声。他们的声音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很难被贴，尚不了解中国的标签，这正是他们的特殊性所在。一个从未去过中国、对中国政治只有表层认识的西方评论者，中共的宣传机器可以很容易地以中国通语杨大人的二元框架将其折扣处理。但一个曾在清华读书、在国有单位工作、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人，在掌握了内部视角之后对体制提出批评，这类批评的抵达效力是根本不同的。在数字时代，他们的文章可以通过微信私下传播，通过翻墙工具到达大陆读者，其影响力与苏联时期的流亡知识分子相比，受到物理距离的限制要小得多。苏联时代的萨哈罗夫在莫斯科说的话，传到普通苏联公民那里需要数年。今天，一篇发表于海外平台的中文文章，可能在数小时内就在国内部分圈子里完成传播。这个群体的形成是中共系统性压制知识精英独立性的直接后果。每一次高校清洗，每一次网络封号，每一次约谈和拘押，都在客观上向这个圈子输送了更多的声音和更丰富的叙事素材。被推出去的变成了站在外面说话的人。2014年，徐才厚以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随后被移送司法机关。2015年，郭伯雄同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这两个人 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整个解放军体系名义上的第二、第三号人物。他们的落马在解放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此后数年，这份名单持续扩展，直至震惊世界的张幼侠案爆发到达顶点。这些人的落马频率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干部更迭速度，规模之大让解放军高层将领普遍感受到强烈的不确定性。表面的解释是军队腐败严重，需要清肃，这个解释有一定的真实基础。长期以来，解放军的晋升体系存在严重的买官卖官问题，将领职位在军内已经形成了半公开的价格体系。徐才厚案中缴获的现金，据报道多到需要卡车运输，细节本身已经说明腐败的制度性规模，但腐败的制度性来源与反腐的政治性使用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军队里的系统性腐败是在一套长期运行的潜规则里形成的，而这套潜规则在军委高层也是心知肚明的存在。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集中处理，且处理的对象高度集中于前两届军委的核心人物，政治目的显然超越了单纯的纪律整肃。习近平在2016年将原先的军事架构大幅重组，设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将战区司令直接对军委主席负责的指挥链条固定下来。这次改革在组织架构层面重塑了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集中方式，是行政手段与政治清洗双管齐下的组合拳。结果是，解放军今天的高级将领层普遍具有一个特征，直接提拔于习近平执政时期，政治上的成长路径与他本人的权威深度绑定。对比毛泽东晚年对林彪军事集团的处置，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相似。在威权体制里，军事精英的忠诚永远不可能通过制度性机制得到保障，而只能依赖最高领导人持续不断的更新授权。解放军的军事文化在官方叙事里有一套关于荣誉与服从的完整话语，党指挥枪是最核心的原则，它的制度含义是军队效忠于党，而不是效忠于某个军事指挥官，个人也不是效忠于某个抽象的国家概念。这个原则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在习近平的政治叙事里，党与他本人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淡薄，党章的权威与他个人意志之间的层级关系越来越模糊。一个解放军将领向党效忠，实际上意味着向一个具体的人效忠，而这种高度人格化的效忠关系带来的是与制度性权威对应的服从所截然不同的心理结构。在制度性权威体系里，一名将领知道他效忠于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在领导人更替之后仍然适用，他的职业安全来自于规则遵从，而规则相对稳定，可以预期。在人格化权威体系里，一名将领的职业安全来自于与权威人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随权威人物对他的信任程度变化而变化，而信任本身是一个不可量化不可预期的变量。这种不可预期性在军事精英群体里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他们需要在表面上展示最高程度的忠诚，同时在内心里维持对自身利益的清醒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随着军队清洗的规模和密度上升而持续加剧。一个在官方叙事里被反复强调是忠诚可靠的军队，如果其高级将领层普遍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他在极端压力下的实际行为就成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不确定因素。台海问题是中共军事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解放军高层面对的最实质性的战略压力来源。官方话语把台湾统一定位为历史的必然，把武力选项定位为始终存在的政策工具，但在关门讨论的场合里，解放军内部对于实际军事能力与官方宣示之间的落差有着相当程度的清醒认识。解放军在近年来大规模扩充海军力量，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存在显著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频率持续上升，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变化。然而，军事现代化的进展与渡海作战所要求的特殊能力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专业军事分析层面并非秘密。对于解放军将领而言，这种落差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职业处境，他们需要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坚定的对台立场，需要展示战备态势的高度准备，却同时清楚真实的作战能力，评估与官方叙事之间存在的距离。任何在内部表达审慎判断的人都面临被解读为立场不坚定的风险，而立场不坚定在当前的政治环境里是一个严重的职业警示信号。这种不对称的压力结构使得军事精英在政策层面提供客观评估的意愿受到严重抑制，他们更倾向于提供符合政治期待的判断，而不是如实表达专业意见。 一个指挥决策系统如果系统性的无法获取真实的内部评估，其决策质量在关键时刻会出现灾难性的下降，而这种下降的代价最终由所有人承担。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自列宁，这个渊源不是一个历史细节，而是理解中共行为逻辑的核心入口。列宁在《怎么办》里构建的政党形态，是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高度纪律化先锋队，以民主集中制为运作原则，决策自上而下执行，信息自下而上汇报，但汇报的内容经过层层过滤，保留符合政治需要的部分，过滤掉可能导致决策层调整方向的不利信息。这套机制在革命动员阶段有其运作逻辑，革命需要统一意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需要成员对总体方向的服从超过个人判断。但当这套机制被搬到现代国家治理的场景里，它产生的效应完全不同。治理一个拥有14亿人口、复杂经济结构和多元社会需求的大国，需要的恰恰不是统一意志，而是分散的专业判断，需要的不是信息过滤，而是真实反馈，需要的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基于能力的问责制度。政治学里有一个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描述的是委托人上级与代理人下级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效率损失。在任何组织里，这个问题都以不同程度存在。解决它的常见机制是可观察的绩效指标、竞争性选拔机制、独立监督机构。中共体制的问题是它系统性的破坏了这些解决机制。绩效指标可以造假，选拔机制被政治逻辑主导，监督机构向党委汇报而不是独立运作。结果是委托代理问题在中共体制里以极为严重的方式存在，且缺乏有效的自我纠正机制。地方官员向中央汇报的数据是经过处理的，中央下达的指令到达基层时已经经过了层层的执行变形。最高决策层在很多时候是在对一个与现实存在显著落差的信息环境做出判断，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在治理大国时的必然产出。维持政治稳定需要被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统治的合理性，这种接受可以基于多种来源民主选举赋予的授权、传统与习俗的积累、意识形态的认同、个人领袖的魅力或者切实的治理绩效。稳定的政治体制通常能够在多个合法性来源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以防单一来源失效时整体崩塌。中共在1949年之后的合法性来源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结构性转变，建政初期主要依靠革命叙事与意识形态认同，文革之后意识形态的可信度严重受损，邓小平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完成了合法性来源的转移，经济增长成为压倒性的核心支柱。这个以绩效为核心的合法性框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里运作良好，它的内在脆弱性随着增长速度的下降而暴露。当 GDP 增速从两位数下降到 5% 左右的区间，当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周期，当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持续上升，经济绩效这根柱子开始承受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叙事被调用来补充合法性来源，这本身是一个常见的政治选项，但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约束。民族主义叙事需要清晰的敌人，需要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感，需要持续的外部威胁来维持内部的凝聚力。当这个叙事框架运转起来，它对内部意见的容忍程度会系统性的下降，因为意见在民族主义叙事里很容易被归类为与敌人站在一起。对精英群体的打压与民族主义叙事强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关联。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话语体系的密集出现，针对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的管控也同步收紧。威权体制里的个人崇拜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套信息处理机制。当一个领导人的权威高到无法被挑战，围绕他的信息流动就会产生系统性的扭曲，好消息被放大，坏消息被过滤，符合其预判的分析被呈送，与其判断相悖的证据被淡化。这个过程通常并非阴谋，它是每一个在体制内求生的人理性选择的集体产出。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末期，这套机制运作的极为充分。克格勃的报告在抵达最高领导层之前，已经经历了足以确保不会引起不悦的过滤。苏联的阿富汗战略建立在对一个已经被过滤过的情报图景上的判断，其结果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初期的武汉展示了同样的机制如何在中共体制里运作，这种信息环境下做出的决策质量会系统性的低于信息透明环境下的决策，这是一个几乎无需复杂论证的推断。但中共体制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机制，因为解决它需要允许独立的信息来源与独立的声音， 而这与维持绝对政治控制的目标存在根本性的张力。个人崇拜的另一个代价是决策的时间维度被严重压缩。一个必须在政治上对每一项决策都呈现正确的领导人，无法允许政策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进行调整，因为调整意味着之前的判断存在偏差，而承认偏差在高度人格化的权威体系里具有极高的政治成本。结果是，错误政策往往被以更大力度的执行来覆盖，直到损失大到无法用同样方式处理为止。政治科学里有一个基本的设计原则，一个稳定的体制需要为内部不满提供制度性的表达出口，不满情绪的存在，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些情绪以何种方式转化。如果有正式的渠道，不满可以以诉求的形式进入政策修订过程，以民选代表的压力推动制度调整，以独立的司法途径得到个案救济。如果正式渠道被系统性的封堵，不满情绪就会在体制外以其他形式积累和转化。中共体制系统性的压制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不满表达渠道，民主选举在实质层面缺席，司法系统向党委汇报，独立媒体被清除，公民社会组织受到严格管控，工会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是党政机构的延伸。这套压制在短期内制造了表面的稳定，矛盾没有在政治上显现，社会表面平静，但矛盾本身并没有因为缺少出口而消失，他以其他方式积累资本外流、精英移民、人才流失、投资意愿下降、年轻人的内卷与躺平。这些现象每一个单独看起来都可以被解释为局部现象，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体制的压力锅状态的真实描述。压力锅的问题是它可以在很长时间里维持表面的密封，直到某个时刻密封在某个点上失效。历史上这样的时刻的特征往往是精英群体在关键节点上选择了旁观而不是执行。1991年8月19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暂时无法履职，委员会正式接管国家权力。参与政变的是苏联政治体制里最重要的几个机构的负责人，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以及多名政治局成员。他们都是苏联体制培养出来的精英，在各自的位置上忠诚地服务了多年。政变在三天后失败，失败的关键是军队拒绝执行镇压命令。格罗莫夫将军带领第一坦克旅进入莫斯科，随后停在路边，坦克炮口指向天空，而不是指向聚集的民众。阿尔法特种部队接到围攻俄罗斯联邦议会大楼的命令，军官们在楼外集体投票，决定拒绝执行。这些人并非意见分子，他们是苏联军事体制里最忠诚、训练最精良的执行者。但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用行动表达了一个判断，这个命令他们不执行。这个历史细节通常在关于苏联解体的叙述里被一笔带过，但它是整个过程里最值得深思的部分。精英群体的离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以公开反叛的方式呈现的，而是以关键时刻的旁观呈现。他们不需要成为积极的反对者，只需要停止成为积极的执行者。中共在1989年的处置与苏联在1991年的处置有一个显著的差别。1989年戒严令得到了执行，这说明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军事精英的离心程度尚未到达拒绝执行的临界值，但那次执行本身也留下了深重的政治代价。一批具体经历过或参与过那次决策的军官，在此后的人生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历史重量。中共对这段历史的高度敏感体现在他对六四纪念日的系统性压制上，每年这个时间节点前后，网络审查力度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上升。这种周期性本身就说明这段历史在执政者心里从未真正成为过去。中共今天的局面与其体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在技术层面对社会的监控能力远超以往，构成了一张覆盖密度极高的管控网络，它在经济层面对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的物质利益绑定也更深。这批人在体制内积累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出走的成本远高于30年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均衡状态。精英群体大多数人并非积极的反对者，他们处于一种可以称之为带条件的顺从的状态，配合执行但心存保留，表态支持但实际上维持自主判断，在体制内获益但同时寻求外部选项。这种状态在政治上是稳定的，它不会在近期引爆系统性危机，但它的稳定是有代价的，代价以多种方式支付：行政效率的损耗、真实信息流动的受阻、创新活力的压抑、人才配置的扭曲，以及最终的经济效率下降。躺平现象从年轻人群体向更广泛的精英群体蔓延， 是这种状态的一个社会症状。大量具备高生产能力的人，把一部分精力从经济创造活动转移到了政治风险规避。这种注意力的重新分配不会在单一的经济指标里留下显著痕迹，但它是真实发生的，也是对长期经济潜力有实质影响的。如果把中共对精英群体处理方式的逻辑整理成一份清单，它看起来会是这样：害怕政治精英形成独立权力，就通过选择性反腐保持悬剑；害怕经济精英积累过多社会影响力，就用监管重新划定边界；害怕知识精英提供独立的公共分析，就压缩学术和媒体空间；害怕军事精英形成独立的效忠体系，就定期清洗并强化对最高领导人的人格效忠。这份清单本质上是一份恐惧清单，威权体制的内在悖论在这份清单里暴露得相当清晰。他惧怕独立的精英力量，于是压制独立性，压制导致精英的真实效忠度下降。效忠度的下降使得体制更加依赖强制手段，强制手段的扩大使得更多精英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消极态度，甚至潜在的对立。这个循环在毛泽东时代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走到了极致，随后是体制性的精英枯竭与经济崩溃。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他打破了这个循环，允许精英在一定空间内自主发展，换取了30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力。今天这个循环重新启动了，它的速度比毛泽东时代更受控，手段比文革时期更精细，但内在的机器与70年前运转的是同一台。这台机器会走向哪里？历史的答案来自所有面临过类似问题的威权体制。要么在精英离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体制在某个压力点上发生不受控的崩溃；要么在合适的历史窗口，出现能够主动推动制度改良的领导人，在精英离心尚未构成根本性威胁之前，重建权力与精英之间的信任契约。苏联选择了前者，台湾在1987年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除了中文互联网上一群无脑的苏粉为其招魂外，曾经生活在苏联的人民没有人怀念那个国家。而台湾已是人均 GDP 4万美元，超越日韩，真正实现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中共面前原本这两条路都是开放的，但习近平选择了朝着苏联一路加速，